中共插手，两国局面失控，官民皆反正在发生。五角大楼说，中共致力于进行核武升级。北韩再飘垃圾气球，落在首尔总统府。英国情报说，俄国打击加沙粮食船，去中国的亦遭殃。孤岛论热炒，中共删帖首马了。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
中共军队14日围台军演后，天下围堵中共之势已经成形，连曾经同中共要好的国家都出现了反抗。此外，中共的洗脑教育正显露出失败的局面，官民反抗压力正在汇聚中。印尼海事安全局表示，21日驱逐一艘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专属经济区的中共海警船，并指该船干扰印尼人员进行地震探测。中共外交部今日表示，愿同印尼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海上问题。但在24日，中国海警船 CCG5402 再次进入北纳土纳海域。印尼海事安全局表示，再次驱逐了中共海警船。10月18日，中共驻曼德勒领事馆遭到手榴弹袭击，领事馆建筑轻微受损，未出现人员伤亡。缅甸内战持续，自7月纳粟战役以来，缅甸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分析认为，估计中共在缅甸势力受挫。专家分析认为，中共试图制约住交战双方的平衡，但最终可能无法控制住局势。中华民国国防部智库国防院执行长李文忠曾经指出，环太平洋及北约民主盟邦都以行动宣示航海自由权，拒绝中共将台海视为内海的荒诞企图。中共军演一个礼拜后，礼拜日美加军舰穿越台湾海峡，第7舰队礼拜一特意发表声明，宣示穿过根据国际法施行公海航行和飞行自由的水域。上个月底，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协同澳洲、新西兰军舰首度在台湾海峡巡航。上个月中，德舰时隔22年再度穿越台海，再加上加拿大以及英国、法国，可以说环太平洋及北约民主盟邦都以行动清楚地宣示捍卫万国公约航海自由权，拒绝中共将台海视为内海的荒诞企图。前者正是全球自由贸易，尤其是全球化的基础。在前任总统任内一度亲共的菲律宾，最新民调显示仅有1%的菲律宾民众信任中共。正因为中共霸权侵凌菲律宾引起的反弹，他们关心担忧的何止台海、南海议题。李文忠强调，堂堂华夏大国在左倾幼稚病独裁者对战狼小粉红的操弄下，早已失去泱泱之风，天下为中共之势已成形。大家不能够不为中国的前途忧虑。中共不单止面临外面各国的围堵，还要面临国内从底层百姓到高层的不服从和觉醒。近日，江西男子因拒服兵役遭7项处罚，包括被罚款人民币6000元、不得出国、不得录取为公务员等。10月24日，相关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不少网民表示，这种90%都是家人强迫的，可能是被新兵训练营吓到了。尽管处罚不轻，但近年来大陆年轻人宁愿被罚亦拒绝服兵役的新闻屡见报端。2023年10月31日，浙江成州市何某就因拒服兵役遭到7项处罚。同年7月，00后以抑郁想自杀为由拒服兵役的话题登上热搜榜。同年2月8日，湖南一名2001年出生的青年亦因拒服兵役遭到当地政府9项处罚等。外界认为中共征兵都咁难了，好难想象还要怎样实现武统台湾的目标。中共最注重洗脑从孩子捉起，
从小学到大学对学生洗脑，但是这条路现在似乎也走不下去了。10月23号凌晨，青岛科技大学高密校区北院学生宿舍4号楼车棚发生火灾，第一时间通知不是关心学生安全，竟然是封口，引发学生不满。学生发长文质疑走廊入面没有烟雾报警器，消防通道亦是上了锁的，既然不让自己学校的学生散布消息，那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应该管不住了吧？有网友表示，这条消息能够传到海外平台，估计是这些学生有意将消息外泄表达不满。10月23号，广东小学生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你们的偶像是谁，学生竟然回答马斯克，因为他即使遭受挫折亦不气馁，他敢于创新追求完美，用财富造福人类。有网友表示，偶像不是黄继光、邱少云吗？另外有网友回复，现在的小朋友都很聪明，没那么好骗了。此外，中共高层现巨大变化。10月22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前脚刚刚启程前往俄罗斯喀山出席金砖峰会，中共第一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随后高调亮相，主持了中共陆军一场规格高、规模广的合成训练。如此重要的活动，张又侠在台上训话，同样是军委副主席的何伟东却坐在台下听训，这一幕再次引发外界对习近平是否仍然军权在握的猜疑。有分析指出，这种情况一是习近平信任张又侠，一是习军权已经失了。结合张又侠近期高曝光率和另一副主席何伟东形成强烈对比，甚至有分析认为中南海或者发生了油性兵变。美国五角大楼23号发报告指出，中共当局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核武能力，同时该国严重缺乏管理核危机的经验，可能酿造难以预知的事故。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反扩散办公室在题为2024核武挑战的报告中说，尽管中共官员一再否认，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中共正在大幅增加核弹头的数量，速度空前，这个导致中共在未来几年内出现一段风险升级时期。北京当局的信息管理不善，同时缺乏经验面对核危机，一味追求核威慑的做法可能会造成核危机，导致国内出现核泄漏等问题引发的混乱。报告指出，中共政府建设了300个导弹发射井，同时扩大了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快速扩充轰炸机队。在文中，五角大楼称中共是最受关注的外国对手，当局的目标可能是到2030年拥有至少1000个核弹头，其中大部分设施用于远程洲际导弹。相比之下，美国目前拥有约3750枚核弹头，中俄两国可能会部署精度更高、绕过防御系统的武器设施，同时当局亦在发展低当量核弹头。除了中共之外，美国亦展述了关于俄国的核威慑和北韩的核试验野心。伊朗目前仍未有核武器，即使是这样，当局储存了大量制作核武的材料，这些违反协议的行为可能会缩短伊朗制造核弹的时间。24号，北韩垃圾气球第二次落在首尔市中心的总统府上，引发了安全担忧。在这宗事件发生之前，外界热议关于北韩出兵俄国协助俄国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的消息。北韩总统安全部门在声明中表示，24号上午，北韩的一个气球在总统府上空爆炸，掉落在地上的垃圾中没有发现任何危险物品。自5月底以来，北韩已经发射了数千个装有塑胶和废纸等垃圾的气球，以实施心理战。落在南韩总统府的垃圾目前不含有任何有害物质，
目前尚不清楚南韓總統尹錫月當時是否在總統府內。星期四，他在辦公室會見了來訪的波蘭總統杜達。南韓媒體報道稱，星期四在總統辦公室所在地龍山區發現了批評尹錫月總統及其妻子金建熙的傳單，來自北韓，其中將金建熙描述為現代的馬利安托瓦奈特，即1793年法國大革命期間被斬首的女王。這個是北韓傳單首次出現在南韓。南韓安全部門指出，在缺乏定位技術的情況下，北韓利用風向的便利進行這樣的舉動。美國和南韓官員23號表示，3000名北韓軍隊已經部署到俄羅斯，並在多個地點進行訓練。南韓官員稱，北韓的最終目標是派遣總計10000名士兵，而南韓擔憂北韓可能通過派兵的舉動獲得包括核武技術在內的獎勵。英國情報顯示，俄羅斯正在襲擊向加沙運送食物的船隻。英國官員指出，克里姆林宮對烏克蘭港口的攻擊多次命中附近海域為巴勒斯坦平民提供的糧食援助船隻。情報機構發現，向加沙供應糧食的船隻多次位於俄羅斯導彈襲擊的範圍內，期間遭遇附帶損害。10月5日至14日的9日內，至少有4艘商船遭到克里姆林宮的導彈攻擊，其中一艘船隻懸掛巴拿馬國旗，裝載住聯合國的貨物葵花籽油。此外，還有運往埃及的船隻和世界糧食計劃署運往南非的谷物船，兩艘運載粟米的船隻亦被擊中。烏克蘭是中國第二大農作物供應國，兩艘船隻的目的地都是中國，船隻沉沒導致了財產損失。英國當局指出，現在他們正在加緊對烏克蘭地區的攻擊。烏克蘭為南半球國家提供急需的糧食，而俄國的舉動正在以全球糧食安全為賭注。同時，俄軍現在在烏克蘭的前線利用北韓人，這個顯示出普京正在變得絕望。近日中國經濟持續下滑，在中國股市震盪走低的態勢下，中國經濟學者的一篇舊作被網民翻出，在網絡熱傳，其中指出中國經濟將成為孤島經濟而被迫內循環。近期當局連續祭出多項重磅刺激經濟的措施，但中國股市翻紅猶如昙花一現，此後持續走低。10月24日，中國 A 股全天低開低走，截至收盤，上證指數收跌 0.68%， 深證成指收跌 1.27%， 創業板指收跌 1.37%， 大盤資金淨流出超過720億元人民幣。在股民的一片哀嚎聲中，一則中國知名經濟學者格隆論述中國經濟的影片在網絡熱傳。格隆在影片中表示，中國經濟或者將成為孤島經濟而被迫內循環，因為外循環中的幾個關鍵數據在當今的中國都已經基本歸零了。格隆還指出了中國經濟外循環中的三個歸零現象，呼籲公眾對此高度警惕，不要糊塗地做了韭菜。格隆表示，首先是人趨零，在新冠疫情大規模爆發前的2019年的第一季度，從境外到中國旅遊的人數有370多萬人，但是2023年第一季度的數據僅有 5.2 萬人，這個數據連2019年的零頭都沒有。而這 5.2 萬入境遊客中，有 56% 來自香港，有 22% 來自澳門，意味著來自其他國家的真正老外亦就只有大約1萬人。他說，我們經常擔心外資撤離，其實比外資撤離更徹底的是客戶外商根本不來，他們去墨西哥、去越南、去印度、去印尼。第二是航班趨零，疫情前中美兩國之間往來的航班每個月超過3800航次，平均一日超過100航次， 現在中美之間每日直接往來的航班只有4至6班，基本趨零。格隆特別指出，在過去70多年間，中國外貿生產總額70%的貿易順差來自美國。他提醒大家，在沒有戰爭、沒有瘟疫的大環境下，現在中美兩國之間每日只有4至6個航班，究竟意味著什麼？第三是錢趨零。統計數據顯示，去年一季度外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額是1012億美元，今年二季度外商對中國企業投資額卻只有49億美元，這是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的最低值。中國的經濟再次成為孤島經濟，其後果不堪設想，如果不能夠作出根本性的變革，我們會吃大虧，吃難於彌補的大虧。目前該影片已經被全網刪除，格隆的微博帳戶亦已經被全部清空。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